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9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乌克兰安全人员星期五表示，泽连斯基总统将会访问日本港岛出席七大工业集团峰会，而俄军因为在乌东城市巴克穆特的激战陷入僵持，而对乌克兰多个城市发动空袭以及导弹攻击。
Там будуть прийматися дуже важливі речі, тому саме присутність, фізична присутність нашого президента.
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对乌克兰国家电视台表示，在当地将会就非常重要的事情作出决定，因此我们的总统到场绝对是必要，以便捍卫我们的利益。路透社引述两位参与安排七国集团峰会行程的不具名乌克兰官员表示，泽连斯基将会在5月21号参加峰会的第三日，亦都是最后一日的会议。另一方面，基辅在星期四夜间再次遭到伊朗制无人机的袭击，这个亦都是基辅进入五月以来的第十次遭到袭击。但是基辅军事行政当局的长官波普夫星期五表示，所有的无人机都是被乌克兰首都的防空部队击落。波普夫表示，克里姆林宫试图以这种策略来拖垮我们的空防，并且对平民施加心理打击。他说，与此同时，乌克兰防空部队星期五亦都说，在星期四的夜间击落了16架无人机以及一枚巡航导弹，但是未有说明具体的地点。伊朗当局星期五处决了三名被判在去年阿米尼被拘留期间死亡而引发的抗议活动当中对伊斯兰共和国安全部队实施暴力的男子。伊朗司法机构在线新闻网站米赞表示，马吉德·卡扎米、沙勒·米尔哈舍米以及是萨尔德·阿古比因为在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的一次示威活动当中开枪，导致三名安全部队成员死亡，被判有真主为敌罪。去年9月16号22岁的伊朗库尔德人阿米尼因为涉嫌违反严格的女性装着是规定而被捕并且死亡之后，伊朗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全国抗议活动。在德克兰所称的由外国煽动的苏联当中的抗议活动当中，数千名伊朗人被逮捕，数百人被杀，其中包括数十名安全部队成员。星期五的绞刑导致了被处决的与抗议活动有关的伊朗人的总数达到7人。卡扎米、米尔哈舍米以及是阿古比是去年11月被逮捕，今年1月被判处死刑。拜登当局官员驳斥对推迟访问澳大利亚以及历史性的美国总统首次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之行的决定的批评。推迟访问的原因是美国总统拜登需要尽快返回国内参加预算谈判。分析人士将这个此举描述为是美国的一次退步，以及是向中国奉上的一份大礼。中国正在印度洋以及太平洋地区展示他们的实力，这个亦都是拜登当局最近一直在该个地区大力发展盟友的原因之一。拜登在5月17号启程前往日本参加七国集团峰会，但是他的行程有所缩短。拜登星期四较早时候在空军一号上致电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他邀请马拉佩在9月份到华盛顿参加第二次太平洋岛国峰会，声称领导人是可以在会上面继续讨论加强美国和太平洋地区在共同优先事项上面的合作，包括应对气候危机、加强贸易以及经济联系、促进海上安全、推进可持续以及包容性发展、增加民众之间的接触。拜登在去年9月举行了第一次的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马拉佩表示，他是很荣幸代表他的民众。拜登直接给予他是打电话，他为无法到访表达了他最诚挚的歉意。拜登说，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一将会代替他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四同意允许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民主党成员审阅一份与美国2021年从阿富汗撤军有关的关键文件。众议院外委会主席共和党人麦考尔在一项声明当中表示，国务院已经同意向 向佢同众议院外委会资深成员民主党人米克斯出示呢一份被称为系异议电报嘅文件。2021年美国驻克布尔大使馆嘅一啲外交官签署咗呢一份异议电报。据报道，佢哋对美国为撤离所作出嘅准备工作表达咗担心。该次嘅仓促撤军终结咗美国响阿富汗几十年嘅介入。呢个月较早嘅时候，美国国务院一位份人话，国务院已经就呢一份电报为议员系提供咗保密嘅简报会，呢个已经满足到议员希望了解更多情况嘅要求。作为回应，默克尔系准备咗一份传票，将认定国务卿布林肯藐视国会。新冠疫情两岸各自宣布解封之后，自2023年起陆续开放直航、航点、小三通。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星期五表示，即日起恢复旅行社经营台湾居民到大陆团旅游的业务。马晓光表示，他们是热忱欢迎台湾同胞到大陆观光旅游，游览大好河山，看一看各地的发展新貌。之前5月17号马晓光就曾表示，对于台湾旅游团前往中国旅游，大家可以静等好消息，并且表示五一假期但旅游市场强势复苏，旅游消费信心全面恢复，但是指责民进党当局设限，令到台湾业界同港大旅客无缘参与。他说，我们将会对台湾民众到大陆系旅游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好的产品同服务。台湾交通部观光局局长张石聪是星期五对此是表示，虽然乐见是，但是希望双向同步开放而非单面，但是需要先启动观光小两会同陆方进行沟通协商，因此目前禁止台湾旅行业者接待以及是组团前往对岸的禁团令仲是不会解除。台湾陆委会的发言人詹志宏在星期四则是强调，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全世界的观光旅游一度暂停了好几年，两岸亦都是一样，若然要重新恢复，很多的事情要谈。他说，不是任何一方宣布听日会开放这样就这么简单。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的中国维权人士吴鉴星期四刑满获释，之前他被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到判刑八年。吴鉴的父亲徐孝顺星期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吴鉴出狱之后已经是返回到厦门的家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际开发处处长说，对外援助是要抗衡中俄影响力的关键。一位共和党资深议员星期三5月17号表示，美国国际开发处的援助资金优先事项在应对中国共产党构成的威胁方面仲远远不够。拜登当局要求为美国国际开发处提供32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比国会2023年的拨款数额高出30亿美元。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在同美国国际开发处处长萨曼莎·鲍尔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该机构计划如何使用他申请的4亿美元资金来到对抗中国的影响。麦考尔说，我们的对外援助必须明确替代中共和我们的对手，同时重要拯救生命，并在世界范围内彰显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与机构负责人的预算听证会是国会三个年度活动，资金申请则是谈判的起点。鲍尔对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介入，无论是通过有住不利条款的不透明贷款定是雇佣军，尊重民主和人权的国际秩序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独裁者正在挑战他并试图重塑他，我们必须投资我们所需的稳定和更加人道的世界。鲍尔对议员说，众议院共和党解决迫在眉睫的债务上限危机的预算法案将会严重损害美国国际开发处的全球使命和美国全球影响力。上个月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通过一项预算立法，但他在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不可能通过。不过如果他们的提案获得通过，将会提高债务上限，换取削减政府开支，包括将美国国际开发处的资金减少多达20%。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星期三表示， 中國和俄羅斯未有將它的國際事務預算削減近三分之一，而事實上他們正在發展和擴大對外援助計劃，借此促進國家利益和在全球舞台上施加影響，我們正在失去優勢。在星期一，麥考爾對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節目本周說，唯若不是正確的前進道路，我們的對手非常密切地關注著這一點，他們關注我們何時分裂，我認為再沒有什麼比看到我們違背憲法規定的全部信仰和信用更令到他們開心了，尤其是中國。他補充說，共和黨人已經制定了避免這種情況計劃。麥考爾說，我認為我們是講道理的，我們願意提高債務上限，但我們希望切實削減開支並將支出限制在2022年的水平。鮑爾表示，2019年美國國際開發處的資金增長速度是他的項目增長速度的一半。根據民意調查，很多美國人都認為對外援助的投入比實際數字要高得多。很多調查一致表明，公眾認為美國聯邦政府每年有四分之一的預算用於對外援助，而事實上這個比例不到百分之一。鮑爾對立法者說，毫無疑問，我在這裏做出的任何提議都不應該以犧牲對我們的國防和我們在全球範圍內與中國競爭的適當投資為代價。
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中国大陆不同性取向运动先驱之一、成立15年的公益组织北京同志中心5月15号宣布因不可抗力终止运作。有分析认为，在目前的政治大环境之下，不同中心结束营运是无可避免的，同时也都反映两岸政府面对性小众社群的诉求存在着巨大落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北京同志中心5月15日晚间在社媒账号发布声明，宣布因不可抗力，该中心会终止营运。声明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停运的原因。美国之音在北同中心的账号留言，但是至今没有收到回复。公开资料显示，北同中心致力于改变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环境，主要业务包括提供心理咨询、HIV 病毒快筛、开展职场性别友善培训、推动中国职场的多元性别反歧视工作等。同时，该中心亦都会控告对同性恋者进行电击疗法的相关单位。长期关注中国大陆性小众运动发展的国际立即行动亚洲区方案主任吕恩杰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对于北同中心突然关闭感到遗憾，但是就并不感到意外。他说，不少性小众群体工作者先后向他反映，在中国大陆没有办法举办相关活动，对外发言的管道亦都越来越少。
只有蛮多的中国的同志团体，其实他们在办活动之前，
吕恩杰说，有相当多的中国同志团体，他们在举办活动之前可能会有公安或者是朋友来警告他们说这个活动要取消。非常之令人担心的状况是，来劝说的人不一定是用很强硬的口吻，但是就经常会在一些言语之间透露说，我知道你在做什么，又或者是针对一些群组里面私下的对话来到传递信息。例如说，我知道你们曾经有过这些这样的对话，但是他们所指的对话通常是内部人士才会知道。那你就会很清楚地意识到，原来一些讨论或者是想准备筹办的活动并不是安全的状态，而是随时被人监控住。2020年中国规模最大的多元性别活动上海骄傲节宣告停办，当时外界估计是由于中国当局向主办方施压所导致。到第二年，中国多间大学的性小众社群账号遭微信封杀。据吕恩杰了解，过去几年包括北同中心在内的多个中国性小众团体面对来自官方的各种限制，都有终止营运的打算，但是部分团体遭到当局阻止停运。
有一些团体，因为活动不能办嘛，宣传不能做嘛，
吕欣杰话，
有啲团体因为办唔到活动，宣传又搞唔成，筹款又筹唔到，就会觉得不如唔做算数啦。但系呢一啲系中国当局想要避免嘅事情，能够维持住好似公民社会仍然存在嘅空壳，对于当局嚟讲，比较上会冇咁引人注目。因为所谓的维稳政策就是不要大起大落，不要引起纷争。吕欣杰说，成立于2008年的不同中心对于性小众运动者来讲别具意义，尤其是其他团体遭受到压力的时候，不同中心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
北京同志中心算是第一个比较是公开的提供。
吕欣杰话，北京同志中心算
是
第一间比较公开咁提供所谓的安全空间，甚至是提供很多心理支持的服务。咁对于全世界的同志社群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安全空间和稳定的角色，令到同志无论在社会上或者在家庭上遭受到压力的时候，都可以有地方去，又或者在有困难的时候可以求助。这些是同志运动中非常重要而又基本的服务，所以大家对于中心关闭只会有这么大的冲击。中心突然之间消失，对于运动来讲是很大的打击。2019年台湾立法院通过同婚专法，成为亚洲第一个容许同性婚姻的国家，但是条例规定同性婚姻家庭只能够收养配偶的亲生仔女，没办法好像异性婚姻那样共同收养仔女或者是收养配偶的养子女。5月16日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修例，正式开放同性家庭收养细路。今年1月台湾扩大同性婚姻适用范围，台湾人的同性伴侣无论所属国家或者地区是否容许同志婚姻，都可以在台湾登记结婚。台湾资深同志平权运动者祁教威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台湾在同性婚姻的法规上已经在亚洲领先。
所以他们今年在农历年那个时候就把跨国的解决了，除了
祁教威话，台湾当局在今年农历年嗰阵就将跨国同志婚姻的问题解决了。除了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不可以之外，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可以在台湾有同性婚姻登记的资格。但是仲有收养的问题，你不能够只是做一半不做另外一半。这两个缺点你不能够只是搞定一个就算数，所以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法，将收养仔女的问题都解决了，亦即是完成了最后一里路。在台湾保障不同性取向者权益走在亚洲前面的同时，就传出中国大陆具代表性的北京同志中心停止营运，祁教威归咎于当权者
共党严密监控管制，他们办个活动在
祁教威
办活动嘛？
共党严密监控管制，大陆的性小众团体想话要在市中心办个活动都冇乜可能，主要是靠近乡下的边皮去办活动，而仍然要受到限制、管制、监控。咁你话个效果会有几多呢？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际立即行动亚洲区方案主任吕欣杰认为，两岸同志政策此消彼长，反映了政治体制和性小众权益息息相关。
台湾 同性婚姻通过四周年的前夕，然后又通过了这个
吕欣杰说，台湾在同志婚姻通过四周年
的
前夕，通过同性配偶可以共同收养的法案，无论是台湾的进步社群还是公民社会，其实都很开心。总统亦都表达了祝贺和支持。相较之下，中国大陆是政策越来越紧缩，就连咁有代表性的北京同志中心亦都在同一日结束营运，其实是相当令人难过的。民主社会和威权体制的落差是在于，民主社会只要大家齐心齐力，会迈向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包容的方向前进， 但是威权体制只要当局制定了政策就会越来越紧缩。吕恩杰回忆说，国民党政府上世纪在台湾实施威权统治的时候，同志议题很容易沦为政权管制社会的手段。
其实在很多的、比较偏极权的国家，或是
吕恩杰解释说，因为同志社群的存在其实就是代表着他们跟传统并不一样，又或者是他们是一股想要社会改变的力量。中国很多同志运动者的工作方式已经是非常柔软，但是始终同志的存在代表这个社会很难用过去传统的方式和想象进行社会控制。同志议题最终仍然是希望诉求一些政策上的改变，所以他必定会和政治或多或少有联系。对于很希望压制社会不同声音的政体来说，在现阶段是无法接受的。他说，中共为了统治的需要，显然期望每个老百姓都一模一样，但是同志社群本来就是不一样，目前来说很容易成为当局打压的目标。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国会参议院一班参议员星期三5月17号宣布，他们已经重新提出一份两党支持的议案，寻求美国政府禁止将联邦雇员的退休储蓄账户资金向中国投资。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办公室星期三发表声明，称卢比奥与其他几位国会参议员珍妮沙恩、里克斯科特、乔尼恩斯特和霍利重新提出了纳税人与储蓄者保护法案。该法案要求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将联邦退休储蓄转向中国。法案中所指的联邦退休储蓄叫做节俭储蓄计划，是美国联邦雇员和军人的退休和投资计划。卢比奥办公室的声明称，美国联邦政府管理退休储蓄计划的董事会一直都在将这些军人和联邦雇员的退休储蓄输送给直接资助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国有公司。卢比奥说，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继续从美国政府雇员和军人的退休账户中获利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国会不能够袖手旁观，令到节俭储蓄计划董事会以牺牲我们国家未来的繁荣和国家安全利益为代价，为北京的崛起提供资金。沙恩参议员说，我好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参议员卢比奥的一个两院两党的立法，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再持续下去。我很高兴我们的立法现在将这个禁令扩大到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对手，也都发出一个明确信息，即美国如何看待习近平的行为以及他和结盟的行为者。他表示，不应该被中国从美国政府雇员和军人的退休账户中获利，支持威胁美国和我们的民国利益的公司是危险的，用联邦工作人员辛苦赚回来的积蓄这样做尤其令人震惊。恩斯特参议员说，绝不能允许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在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的对手从我们的军事人员和政府雇员的退休账户中获利，我不会坐视给美国的资金支持共产主义者和独裁者。具体而言，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禁止节俭储蓄计划投资于在受关注国家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总部设在受关注国家或受关注国家实质控制的公司。该法案根据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年度威胁评估，确定了受关注的国家，这些国家是中国、伊朗、北韩和俄罗斯。这一项叫做纳税人与储蓄者保护法案的议案在过去几年曾经两次提过出来，上一次是在2021年5月份，亦都是由卢比奥等参议员提出。卢比奥最早在2019年提出该法案，根据当时的内容，法案将有条件地禁止联邦储蓄计划将资金投入在中国交易所上市的证券。法案特别禁止对在外国证券交易所上市而美国上市公司会计与监督委员会无法检查的发行人的进行投资。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在今年5月初， 美国德州达拉斯枪击案发生在亚裔聚居的社区，不少华人因此感到害怕和不安，并进行悼念和捐款，亦都由此引发华人社群中对于控枪法案的争论，但是并未有统一的意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5月11号晚上，李慕带着家人去了位于达拉斯郊区的艾伦奥特莱斯悼念5日前在那里发生的枪击案的死难者。5月6号的枪击案造成8个人死亡，其中多数是亚裔，包括一个韩国裔的美国人家庭，父母和6岁的仔都遇难，只是剩3岁的儿子是存活。李慕他们到达悼念现场的时候，已经有几十个人聚集在那里，有人默哀，有人是轻声地哭泣，亦都有人在这里献花。悼念现场是大家自发送来的鲜花，受害者的名字被写在十字架上，栏杆上就绑了希望逝者安息的卡片。李慕在美国是生活了13年，对于枪击案并不陌生。2019年那个在艾尔帕索大开杀戒的种族分子就住在他们旁边的小区。2019年居住在达拉斯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帕特里克在艾尔帕索沃尔玛超市向人群开火，造成23人死亡。这次案发的奥特莱斯距离李慕的屋企只有几英里，他说自己早就意识到德州枪支泛滥的问题，所以得知噩耗的时候一点都不意外，但仍然难以接受。距离案发现场咁近，令佢一晚都系瞓唔好，半睡半醒之间，脑海里边就系死难者系鲜血淋漓嘅画面。即使事情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仲系心有余悸。佢话一想到之后去嗰度，可能会有人带住枪从车里边落嚟，对住人群扫射，真系好恐怖。在德州的华人社群当中，枪击案并不是最受人关注的议题。从1月10号开始，德州的立法机构举行两年一次的常规会议，在各项的提案当中，华人社群最关注的是限制中国人购买房地产的提案，以及德州公立大学教授取消终身制的提案。但因为这次枪击案发生在很多华人居住的社区，枪击案的血腥场面和事发后的恐惧反应很快就在中国的社交网站上是传播开来。李慕说不少华人都对被害人是表示了哀悼，大家通过微信朋友圈分享募捐连接，特别只是剩下一个小孩存活的韩国遇难者一家，令到华人感同身受，很多华人都在网上为这家人捐钱。截至5月15日，该筹款的连接已经是筹募得到187万多元的美金。熱心參與當地政治並且積極是為與華人有關的議題發聲的聲，對記者說很多微信群都開始是討論美國的槍支政策和是否應該控槍。他說他知道有一些小孩的家長去州政府門口抗議，因為擔心自己的小孩的安全。5月8日他所在的幾個為了抗議歧視華人的法案而建的群組當中，開始號召大家打電話給當地的議員，要求議員支持控槍的 HB2744 法案。這個法案提議將購買攻擊性的武器，包括 AR-15 式樣的步槍，從18歲提高到21歲。但因為德州的議會是由共和黨控制，而本州的共和黨向來強硬地反對任何形式的控槍法案，所以群組成員並不覺得這項法案能夠在立法機構當中取得任何的進展。他說他們群裡面的討論就是，如果這個法案當日不能夠出委員會，就不能夠及時進入到之後的議會的投票的程序，那肯定就沒辦法在這個兩年一次的立法會議當中被通過。當日負責該法案的委員會臨時決定召開會議。居住在达拉斯的星是揸车前往德州的首府奥斯丁市的途中得知，他计划去参加5月10号和另外两个法案有关的听证会，但他决定当日到达奥斯丁之后就去州政府门口支持 HB2744 法案。他到了奥斯丁之后是得知了这个法案已经是委员会以8-5的票数通过的消息，这个令到这个法案可以进到下一个流程。刚刚发出的枪击案点燃了民众对于控枪的强烈诉求，有两名共和党成员投了赞成票，是出乎不少人的意料。群组当中有些华人在5月8号早上就去了州政府，亦都因此是拍到了现场的照片和大家分享。在被记者发来的照片当中，有不少人是举着横额和标语，他们在得知投票结果的时候激动到拥抱。 現場仲有2022年烏瓦爾德小學槍擊案受害者的親屬。Zane 認為控槍問題是與反對歧視、仇視亞裔問題有聯繫，因為安全問題是他們首要的關心的問題，反對針對華人的歧視是其中一部分，對槍械的管理又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根據美聯社，聯邦調查員發現槍擊案兇手在帳號當中表達了白人至上主義和新納粹主義的觀點。Zane 對記者說，出現仇恨亞裔的犯罪的時候，槍手其實也分不出你是哪個國家的人，而且如果讓這種歧視和仇恨蔓延開來的話，其實其他族裔的人都不安全，誰個都有可能在某個地方就挨上一槍。他說，但是在華人社群裡面，對於是不是應該禁槍其實沒有一個定論。他說，你知道這邊有很多人支持共和黨，他們認為大家持槍的時候面對這種槍手才是安全的，但是他覺得不是很現實。比如如果你看到槍手然後自己拿著槍也都衝出去，那警察都可能覺得你是槍手然後擊殺你，或者其他的路人看到你了認為你是槍手，然後大家就開始互相對射。一位白先生對記者說，槍支本身並沒有錯，擁有槍支也都沒有錯，歸根結底是那個人想要犯罪，是人槍殺了人，而槍支只是工具。他認為很多控槍的措施雖然理論上來說並沒有問題，但實際操作起來卻不能真正阻止槍手獲得槍支。比如買槍的時候要求背景調查或者提高合法持槍的年齡，就效果非常有限，因為在黑市上買到的槍支太過容易，限制人在公共場合持槍也都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需要槍殺的人還是會帶著槍去這些地方，反而是守法的人在遇到槍擊案件的時候沒有武器自衛，他認為這樣的限制反而有反作用。他還認為不少槍擊案的罪犯都是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或者因為貧窮而生活艱難，應該減少貧困的人而不是減少槍支，而且完全禁槍在美國也都沒有實現的可能。另外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採訪對象就說，美國賦予人擁有槍支的權利是美國民主和自由的根本之一，雖然有不少人說槍支泛濫會導致槍擊案多發，但他認為民眾擁有槍支保證政府的權力不會過大。他引用了六四事件的例子說，如果美國人沒有槍，政府就敢在他們面前用坦克。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劉文的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较早前，科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杂志《科学》发表了一篇题为《虚假论文问题正变得触目惊心》的长文，披露了科学界论文造假以及地下论文工厂泛滥的现象。论文造假并非新鲜事物，但是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造假的范围和力度越演越烈，令到重视学术规范的业界人士感到担心。中国的医学生物领域认为对医生和学者以法论文数量为评判标准的机制，尤其令到中国变成造假重灾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5月9日，科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杂志《科学》发表一篇题为《虚假论文问题正变得触目惊心》的长文，披露了科学界论文造假的泛滥现象。文章开头写到，当神经心理学家伯恩哈德·萨贝尔使用他的虚假论文测试器对约5000篇论文进行分析之后，他被结果吓到了。 分析显示，发表于2020年的神经科学论文里面，约有 34% 疑似为虚假或者是抄袭的作品。医学论文里面这个比例达到 24%， 这些数字远远大过十年前的发现。白恩哈德萨贝尔就职于德国马格德堡大学，同时亦都是医学期刊恢复神经病学和神经科学的主编。他对科学杂志说，这个令人难以置信，好像有人告诉你，你吃的东西里面有三成都是有毒的。萨贝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论文造假现象已经存在了很久，但是没什么人注意，只有少数人关心。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没办法信任科学论文，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影响，每个国家的经济、医疗制度都会受到影响。4月13号，总部位于荷兰的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出版商协会 STM 宣布推出一款基于 Web 的应用软件，专门用于检测某些学术论文是否来自于论文工厂。总部位于英国，致力于规范出版业道德标准的非牟利组织 COPE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 将论文工厂定义为追求利润、非官方而且很可能是非法的组织，生产并且出售冒充真实研究的虚假文件。 STM 联合 COPE 于2022年6月发表一篇名为论文工厂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论文造假、虚假作者、论文买卖现象正变得日益猖獗，严重影响了学术界的声誉，亦都为大量期刊杂志带来审稿和出版的困难。报告说，论文工厂如今规模壮大，囊括了各种的专业人士。该调查报告对涉及各个领域的6间出版物的53000篇论文进行了调查分析。分析结果发现，这些出版物平均会有约 2% 左右的投稿疑似是造假论文。但是一旦这些可疑文章被采纳，接着下来的可疑投稿就会大幅度上升，甚至达到将近一半。该报告对2019到2021年3年期间的大量论文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每一份期刊约有 14% 左右的疑似造假投稿。根据位于美国的科学信息研究所发表的数据，2021年全球科学论文总发表量的 23% 都来自中国，约为370万篇，仅次于美国的440万篇。同时中国论文被引用的频率亦都在不断上升。我可以确定说，中国是造假最严重的地区。白恩哈德萨贝尔对美国之音说，你如果去查看那些被撤回的论文，或者观察一下已经公开的虚假论文，你就会发现大部分都来自中国。当然中国不是唯一造假的地区，还有其他重灾区，譬如是俄罗斯。在有些中国的网站上，你甚至可以看到已经完成有具体题目的论文，你只要去选择就好了。这个简直就是好像去商店里面选购买一件你喜欢的衣服，太过可怕了。萨贝尔介绍说，论文造假岩然已经成为一项成规模的行业。5月8号，萨贝尔联合其他学术界人士在医学健康学术论文网站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题为示警手段显示生物医学论文造假泛滥。由于生物医学界是论文造假相对严重的灾区，萨贝尔采用了他的示警手段，通过对论文一些指标的分析来到估计造假问题有几咁严重。报告称，从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期间，疑似造假论文发生的比例从 16% 上升到 28%。 仅从2020年来看，生物医学界的虚假论文数目经过估算大约超过30万。从国家来看，本国造假论文发生率最高就是俄罗斯、土耳其、中国、埃及和印度。但是单从数量来看，中国由于庞大的论文数量， 造假论文占了全球总数的 55%。 报告称地下论文工厂主要集中在中国、印度、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如果以平均每篇假论文售价$10,000来计算，这个行业的每年营业额可以高达$30-40亿。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之下，不单止是论文工厂从中获益，甚至有一些小杂志的编辑出版人员亦都会向作者收取报酬。萨贝尔对美国之音说，他本人就曾经被论文工厂试图招募，报酬相当可观。他笑称，我和同行都被人找过，诱惑是相当大的，简直这笔钱可以拿来退休了。新西兰梅西大学前心理学家大卫比姆勒如今亦都是学界知名的打假斗士，他曾经揭露吉林大学以及中南大学2014-2020年期间超过280篇学术论文造假，而成为了著名的中国论文打假专家。在我看来，论文造假现象已经成为一个生态链。比姆勒对美国之音说，不单止是地下论文工厂，还有大量的中介，有人需要论文的时候，他们就去社交媒体上就能够找到这些中介，购买者只需要同中介联系，不需要直接去找操刀人。比姆勒说，这对学者的声誉问题有很大影响的，所以我对中国研究人员充满同情，他们的论文可能会因为中国的声誉问题而遭到冷落，因为别人不知道你的东西到底是真还是假的呢？这个也是一个巨大的资源浪费问题。中国在医学科研上投入很多资源，如果这些资源并没有浪费在造假上，完全可以用来做很多的实事，全世界都是这样。位于美国洛杉矶的荷兰微生物学家伊丽莎白·比克现在向媒体介绍自己时使用的头衔是科学诚信顾问。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有一个期刊采用了造假论文，那那些造假者就会觉得，哦，原来他们看不出的，那我们可以再多投一些假稿来发表论文啊。作为科学界的打假专家，比克和很多其他科学侦探组成一个非正式的打假小组，专门揭发虚假论文行为。多年来对医学论文图像的观察，令到比克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我们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组织，亦都没有任何的话语权，我们是组织松散的一班人，打假亦都只是出于兴趣，并没有任何报酬。我们似是一班具有科学背景的侦探，很多人我都不认识，但是我们会找到那些看起来很可疑的论文，然后去分析是不是虚假论文。比克说，他已经放弃了通知期刊杂志的想法了，我以前做了很大努力去通知这些期刊杂志，不单只是揭发论文工厂的产品，而是揭发所有的造假论文，但是这些论文很少被撤回，至少三分之二的论文在5年内都是还是被保留的，所以我现在只是在这里专业网站 PubPeer 发帖而已。来自中国国内某高校的一位张姓理科博士对美国之音说，学术期刊的审稿人很多时候都没办法去发现问题，一个人的一篇文章最多4个审稿人，一般是3个审稿人，甚至2个审稿人，一方面未必是专家，他可能是一个大同行，未必是小同行，有些时候会落到小同行里面，他可能提出的问题会非常尖锐。白恩哈德·萨贝尔认为，给予审稿人一定的奖励或许是一个解决方法，造假论文工厂能够赚大钱，而正经审稿人却一点都没有，这种情况需要改变的。我们想办法如何去评判科学成就，不是单是看数量，而是看质量，同时给予评判者真正的奖励。现在评判者即使自己水平很高，但是时间不够，但是如果给一些奖金给他们，他们就可以更好去做好这个工作了。美国之音所采访的几位打假专家都提到，近年来迅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和 ChatGPT 的出现，令到伪造论文变得更加容易，为打假带来新的难度。比克介绍说，
每年有几百万篇论文被发现，而家所能发现的虚假论文虽然仲系只是占较小的比例，但是造假的趋势令人担忧，尤其而家有了好像是 ChatGPT 这样的新工具，制造虚假文稿和图像就更加容易了。我们这种侦探很快就没办法去识别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因为使用人工智能很容易生成崭新的假图，而不是好像过去这样只是复制别人的作品。一名中国某著名大学的科研者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医学行业的造假最为猖獗，医生晋升必须要发表文章，至少国内这些几年里面都是这样的，你没有文章，到了主任，到了正高，可能都是没办法晋升，这样导致很多论文工厂什么都被搞出来了。西方是不是需要我不清楚，因为它的产业层级评价体制和中国比相差得比较多，很多人安心在一个小诊所，钱也都比较多，也都不需要这个晋升吧。张博士亦都认为中国国内造假最严重的集中在医学和生物领域，医学领域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这些医生自己都没有时间，尤其是年轻医生要晋升的时候，他是做临床的，他亦都要写文章，他可能真的没有时间去做，所以可能会出现造假这样的情况。张博士介绍说，现在中国号称不为文章论，要鼓励将文章发在中国，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明文说不为文章论，但是实际上中国有很多的人才计划，这个评价标准是怎样评判的呢？我拿到一堆人的评审材料之后，这个领域我可能真的不懂，或者我只是懂得一小部分，我怎样知道你这个人的水平是怎样的呢？那就只能够看同行的评价了。那同行评价是怎样的呢？就是你的文章，你的文章被国外的顶级期刊发表出来，那就说讲明你的能力了。现在大家都需要证据，这个证据就是你的文章，所以这个问题就讲不过去了。伊丽莎白比克亦都对中国医学界的做法有所了解的，他说很多论文造假的原因是医生要被要求发表论文，那些不想做研究人不得不被逼去做，所以他们就想办法花些钱去买。这个我很理解，如果我是治病的医生，我亦都不想去做研究。比克认为这种做法已经对中国研究者的声誉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我已经听到人家这样讲了，我不想评审这篇中国文章，因为必定质量低下和造假，这个当然是不公平了。一篇文章不应该因为作者是女性被拒，亦都不应该因为作者是中国人或者是非洲人被拒，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有同样的被评机会，而且内容才是唯一标准。可惜的是针对中国的偏见已经产生了。李姆勒对美国之音说，最简单的解决论文造假方法当然是取消发表论文带来的回报，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放弃现有机制，令到医生又看病又要发论文，那造假的驱动力就自然消失了，至少从生物医学领域来讲就是这样。比克认为中国对于造假者的惩罚手段过于轻微，我可以理解中国很希望在国际上赢得到论文发表的竞赛，但是这个应该是取决于质量，如果造假者不受到惩罚，中国永远没办法赢得竞争。我曾经目睹过造假者的论文被撤，但只是得到一个批评而已，我没办法理解这个批评有什么的意义。这个就好像去惩罚那些去买毒品的人，但是毒贩就丝毫无恙，这个是不够的，必须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较早前的5月4号，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发表声明，警告美国政客不要随意评论香港的司法机构。有关声明说，大家都不会忘记2019年的动荡，当时外部势力上演了一场香港版的颜色革命，企图再次将香港从祖国分裂出去。但是这个讲法是错误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揭方频道的报道。
香港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在1997年回归中国， 根據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擁有高度的自治權。北京承諾香港可以保留它的司法制度、立法和行政自治，並且享有公民社會、言論自由、開放互聯網和其他在民主政體之下可以享受的基本自由。在這個背景下，香港2019年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是對北京提出的一項的條例的回應。這個條例允許香港拘留犯罪嫌疑人，並且將之是移交至中國大陸、台灣和澳門，而香港與這些地方沒有正式的引渡協議。很多人擔心這個會破壞香港的司法獨立，批評人士就擔心中國能夠利用這項的法律來到打擊政敵，威脅持不同政見者的安全。由路透社資助香港民意研究所所發起的一系列民意調查顯示，2019年年底 59% 的香港人支持反送中抗議活動。在1021名回答問卷的人當中，超過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們曾經參與過抗議。路透社引述香港嶺南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研究香港社會運動的學者袁偉希博士說，民意調查結果證實抗議者的主要訴求在香港得到廣泛支持。他說民意調查結果亦都駁斥了北京將抗議運動視為分離運動的講法。香港政府在同年9月宣布撤回引渡條例，但同時反送中運動已經演變成為更加廣泛的民主運動。香港人要求維護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的民主和自治，包括美國和歐洲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政府都支持抗議者行使他們和平集會表達政治訴求的權利，沒有任何西方政府或者政治人物鼓勵或者支持使用暴力。顏色革命一詞興起於2000年，用於描述世界各地的民主起義。顏色革命的例子包括2000年塞爾維亞的推土機革命、2003年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2004年烏克蘭的橙色革命，以及2005年初吉爾吉斯斯坦的鬱金香革命。幾年後，在中東和北非又掀起了阿拉伯之春民主運動。戰略與國際關係研究所2014年的一份報告指出，俄羅斯將這些運動視為美國和歐洲一場新的戰爭模式，即是在其他國家製造破壞穩定的革命，以低成本和最少傷亡來到促成他們的安全利益。北京的觀點與俄羅斯是相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在上海經合組織峰會上表示，包括中國、俄羅斯和伊朗在內的國家必須共同努力防止外部勢力策動顏色革命。那到底什麼是顏色革命呢？民主問題專家、前哥倫比亞大學講師林肯·米切爾在他2012年出版的《顏色革命》一書當中，是講述了顏色革命的三個要素。這些革命通常源於對於選舉結果的質疑，有主要的反對派領導人，並且發生在脆弱的國家。這些標準都不適用於香港的反送中運動。首先，該運動最初的目標是讓港府撤回送中條例，抗議活動在初期基本上是和平的。此後當政府表示不願意讓步後，抗議活動開始出現了暴力的元素。其次，初始階段的反送中運動並沒有特定的反對派政治領袖。已經解散的公民團體民間人權陣線組織了2019年6月9日和6月16日的大規模和平遊行。一直在抗議現場報導的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黃耀毅說，他並沒有看到太多的組織，大家自發地走上街頭是很自然的。第三，香港在過去不是，現在亦都不是脆弱國家。根據布魯金斯學會的一份報告，脆弱國家的特點通常是包括惡化的基礎設施、被忽視的教育和衛生系統、下降的國民生產總值和其他關鍵的經濟指標。香港的情況是完全不同，在香港的生活大體上是舒適的。抗議運動發生的時候，這裡有著充滿活力的經濟、專業的警察隊伍和獨立的司法系統。香港2019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48,356美元，四倍於世界銀行對於發達經濟體的定義。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中国外交部日前声称美国正在研发基因武器专门针对华人，并表示这个计划已经受到美国传媒的披露。但是美国之音的调查发现，这个指控其实来自于一篇20年前的中国官方传媒文章，其中引用的中国活动人士声称美国的基因武器导致中国2003年的 SARS 病毒爆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 法治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上个礼拜三五月十号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是广泛蒐集并运用基因信息的国家。据《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国五国大楼已经制定以基因武器打击对手的研发计划。参与者称，亚洲华人、欧洲雅利安人、中东阿拉伯人的基因都被列入美军蒐集的范围。汪文斌的这个声明是在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讲话内容。布林肯讲话中提到了对通过 DNA对民众实施监控的担忧。布林肯说，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到一些例如是针对新疆维吾尔人和西藏人的案例，我们都担心一些报告所称对西藏人广泛的 DNA 收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25年前，比尔·克林顿总统将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安东尼·布林肯国务卿在公布2022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时说，这项法案给予美国一系列的新工具，让受迫害者发出声音，让倡导人士得到力量，推动世界各地的宗教自由。布林肯国务卿解释说，这份报告基于事实，全面审议了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自由态度。
This report assesses the actions of countries that are our partners and those with whom we have disagreements, evaluating all by the same standards. Its aim is to highlight areas where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is being repressed.
他说这份报告评估了各国的行动，这些国家有些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有些和我们有分歧，对所有国家都采用同样的评估标准。他的目标是要凸显宗教或信仰自由受到压制的领域，促进问责，并最终推动进步，迈向这样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对所有地方的所有人来讲，宗教或信仰自由都是生活的现实。过去一年来，在扩展宗教自由方面取得进步，比利时正式承认本国的佛教少数群体，巴西议员将保障非洲裔巴西人的宗教自由正式定为法律，加拿大和欧洲联盟都成立办公室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在中非共和国特别刑事法院继续起诉基于宗教的暴力和其他践踏人权案件。然而，布林肯国务卿说，报告亦都指出了令人非常不安的趋势的抬头。
Government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continue to target religious minorities using a host of methods, including torture, beatings, unlawful surveillance, and so-called re-education camps.
他说，世界各地的很多政府继续将目标对准宗教少数群体，使用一系列的方式，包括酷刑、殴打、非法监控和所谓的再教育刑。他们还继续从事其他基于信仰或没有信仰的歧视行为，譬如将宗教少数群体排除出某些职业，或者强迫他们在宗教礼仪期间工作。布林肯国务卿指出，人权捍卫者对尼加拉瓜奥尔特加穆里略政权对天主教会的攻击发出了警示。
One of those unjustly detained was Rolando Alvarez, a bishop who criticized the regime's crackdown on civil and religious liberties and was promptly labeled a traitor to the homeland.
他说，这些被不公正拘留的人士包括罗兰多·阿尔·阿雷斯，这位主教批评了该政权对公民和宗教自由的镇压，立即被贴上祖国叛徒的标签，并被判处26年的监禁。伊朗各地人民继续和平抗议，要求得到他们的人权，包括宗教自由。在缅甸，军政权继续压制宗教少数群体。美国将会继续和所有那些勇敢地倡导宗教自由的人士站在一起，并支持他们。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